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我们通常的理解呢，在线教育呢，它是叫anytime anywhere， 所以呢，在时空方面呢，它打破了这种限制，就使得呢，我们大家不用呢，非要赶到一个地方，一个固定的地址，也不需要非要赶到一个固定的时间段。这样的话呢，我们变得更加自由和灵活，这是我们通常对在线教育的这个理解。通常理解之后呢，我们也会发现呢，就是说在线教育呢，因为它不够面对面的这种方式，不够有这样的一种情感的关怀，不够有眼神的交流，所以我们通常认为呢，就是在线教育它的不足就在于它没有办法，就是会对学习者产生一个情绪上的这样的一种共鸣和调动，这是通常的理解。那么实际上我们这么些年做下来呢，我们会发现呢，不能完全的，来形成这样的一种评价。在线教育呢，它的最大的一个优势呢，其实是在于我们对学习者的学习数据和行为数据可以做到非常精准和细颗粒度的记录。你比如说，我们会记录到他的学习的频次、时间长度，他在每一页停留的一个时间段，然后在每一页他的甚至于。我们用一些红外的一些技术，我们可以记录到他的眼睛在这个2分钟之内，他主要在盯着屏幕里面的哪一句话、哪一个位置。那么做到这样的一个精准的记录之后呢，实际上我们会对这个学习者的心理的动态、他的学习的习惯和他对知识内容的这种偏好，甚至于对这个知识内容的表达方式的偏好，我们都会有一个更详细的分析，是真正的能做到叫千人千面，给不同的学习者提供最适合他的这个学习的资源和给他安排最适合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计划、学习的路径。这个是传统的这个面对面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传统的面对面呢，老师是在这一瞬间通过大家的眼神和表情，我们大概能反馈出来，哦，这个人没听懂，另外一个人听得很清楚很明白，但是呢，老师的这种感觉呢是一瞬间产生的，他无法做记录，他也无法在瞬间呢根据这种感觉呢大面积的去调整他后面的这种教学的这种计划，因为呢他面向的是整个班，这种感觉是一瞬而逝的。但是呢，如果是在线教育做到极致，是可以把所有的这种感觉会变成一个客观的一个数据，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记录，就会每一个人产生了不同的一个数据模型，这是非常非常厉害的，非常非常厉害，又会到一个什么呢？这是会产生我前面说的，在线教育会真正关注到每一个人的情感。像您所说的，因为呢，这个我们的纯正的这个口语的这个外教老师，并不能够把它随时的分派到中国的每一个需要的那个位置上去。我说的是传统的，就线下的这个部分。所以呢，这就构成了呢供给和需求的不匹配。现在在中国呢，青少儿英语的口语和听力的这种训练，那么它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刚需。那么上到上海、北京这样的一个大城市，下到呢县城甚至是乡镇，啊，都有着这样的一个普遍的需求。但是我们知道，就是线下的这个外教是不可能走过去的。所以呢，从2012年开始，那么实际上线上的这个外教呢，这种服务就开始层出不穷了，在中国有一大批做线上外教的这个公司出现了，我觉得是这样哈，就说其实不是说在线和非在线的这种差别，我们讲，比如说某一个大学，我们也会对它进行一个评价，不说的是实体的大学，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大学，或者我们认为另外一个大学呢是一个比较 low 的一个大学。或者是另外还有一些大学呢，它的文凭我们根本就不能接受，我们称之为呢，在中国有一个相对粗俗一点的话叫野鸡大学啊，说那个学校的这个学生是不能接受的。其实呢，不是在线和非在线的这种差别，而是说呢，一个教育机构对自己的这个教育质量的这种把控，以及呢，对于 学生的这种评价它的严肃性。那么其实是差别是在这两边上的啊。如果一个教育机构对自己的教学质量是自己严格把关的，对于孩子们的评价是非常严肃的，而不是开后门的，那么我觉得呢，这个教育机构无论是他提供线上的服务还是线下的服务，那么呢，这个都是能够取信于社会的，反之那么自然就会被遭受社会的这个唾弃。那么我们看到呢，就是在线教育呢，很多时候呢，它是由一些商业机构来办的。商业机构呢，在缺少监管的情况之下，它往往自己会放低对一些教育理念的这样的要求，而是更多的去偏向了一些商业的利益。那么，而我们看到呢，很多线下的这个教育机构，它之所以有了这样的这个口碑会产生，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呢，是说 ，OK， 那么是因为它本身作为一家教育机构，是有各种教育机构上面的管理机构对它进行一些监控和指导，同时呢，它不是一个商业组织，所以它对商业的这个要求呢没那么高，对资本的这种增值的这个压力没那么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形成了线下的这个机构呢，它会更对品质、更对这个教育的结果会更加有要求啊，这是这么一个逻辑产生的。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一些非常非常成功的这么一些企业啊，我们就说啊，比如说像一些考试机构，比如说像皮尔森啊、培生啊，他们的这个证书是被社会广泛认可的。我们再说呢，比如说我们像以前的像微软的思科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证书，也是在业界是非常被认可的，甚至于对这个证书的认可度是超过了对很多学历教育以及就政府组织的这样的一些职业资格证书的这种对他们的会超越对他们的这种社会认知的水平的。那么我们会看到，就是很多孩子拿着一个微软的证书，其实是比其他证书更容易找到工作的。所以我觉得呢，这不是线上和线下的区别，而是一个教育机构你的证书的颁发者的你自我的一个要求和严肃性，以及时间一长之后社会对你的一个长期的认知。那么我们瑞泰是希望从我们这里走出的学生，我们是严肃认真的，我们对我们的教育产品是有高要求，我们对我们教育的结果也是有非常严肃的一个态度。
对的，这里边可能也提到，可能也跟消费者的消费习惯的改变有关系哈。我们可能比如说谈到传统的实体店跟这个网上购物，之前的消费者可能会觉得像实体店购物的话，看得见摸得到的商品心里更放心，但现在可能消费者也越来越多的体会到在线购物的一些优势哈。所以说现在呢，就是传统实体店跟在线购物的话，可以说不分重辈，甚至说后者还要赶超前者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前面我们也提到了，你也介绍了很多这个在线教育所具备的，像这种传统教育所不具备的一些优势，那您认为未来会有在线教育完全替代传统教育模式的那一天吗？
刚刚你讲的这个例子很好，我想引申一下哈，就是说呢，因为一个实体的产品，那么和一个它在线下店，和在一个线上，它在用户购买过程当中，他给用户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看得见摸着感，他可以看得很详细明白，他觉得呢付了钱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带走。而线上呢，因为本身呢就是说这个产品它不可能有触感，它只能是用视觉去看，那么第一呢就是说是不是看得那么清楚明白啊，在网上看得很漂亮图片，那么拿到手里是不是这么回事儿啊，这是不一定的。所以呢，从实物的电商的这个角度来讲呢，确实就是在现场和在网上是有差别的。但是教育这个产品不是这个样子，教育的产品呢，因为它过于复杂，就是你其实购买的是一种承诺，你只能看一下 demo 课到现场，那么你接下来的这100节课是不是像 demo 课这么好，你其实是并不知道的，其他消费者更是不可知的。那么只有你自己发生了购买行为之后，在过程当中你才慢慢的去感受。但是线上不是这个样子，线上呢，我们的线上教育呢，其实我们是会，至少是从技术上是可以把它全开放，让其他的潜在的这个购买者可以每节课都上来去旁听别人的课上的是怎么样的，所以它更容易形成是一个用户的对整个过程的 监督。所以这个就是教育这个产品呢，我觉得线上呢其实是对用户进行购买，实际上是有一个更加透明的观察和一个安全感。好，这就是我之前的一个补充哈。
嗯，
然后呢，对，您说呢是不是可以完全替代的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在几个点上是可以完全替代的。第一呢，就面向呢比如说更加这个成人化的那种，因为成人呢他更加理性有自控力，他可以坐在这个电脑前面，所以呢这个第一呢是面向成人的东西更容易实现线上化。但第二呢，成人的东西里面呢也不是所有的内容都去做适合做线上化的，比如说这种启发类的，比如说这种心理辅导类的，比如说这种领导力类的，这需要的是很多很多的现场互动的这种方式。那么或者是一些实操类的，比如有一台设备我们要去操作它，那这些呢其实是不可能完全走到线上去的啊。而另外的一些呢可能更多的是知识类的啊，或者是比如说像我们语言教育，虽然它是这种技能类的，但是呢它只需要通过屏幕就可以完成的，这样的东西呢是有可能全面线上化的。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我们对市场的一个判断。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